他们中间，但是很稀奇，他们名字是教会，明明是老底家的教会，但是呢，我们的主居然在门外，稀奇不稀奇？怎么可能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应该在门内，怎么跑到门外去？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老底家的光景不对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我如果不小心的话，结果主要在那里叩门。这个门不是我们的心门，这个门是教会的门。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可以借这句话说是我们的主是叩罪人的心门，所以希望你把门打开。你可以借，但你不能借了不还。这段圣经是指着教会的门来说，不是个人我们心的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主需要开门呢？主根本就是教会，根本就是基督的元首，根本就是他，这是他的家，这是他安息的地方，这是他的伯大尼，他怎么还需要叩门呢？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老底家的悲哀。第二，还有给我们看见一点什么？还有给我们看见的是老底家的教会，客观的东西很多，客观的真理非常的准确，这些东西都很多。所以如果你光讲神学，如果你光讲真理，这些都是很准确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的主对你来讲是客观的，完全客观，根本在门外的，不是你没有经历，你只有经历。主说若得圣，他主怎么说呢？凡听见我声音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所以这里有一个经历是与主一同坐席的经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把神学倒背过来，把福音真理弄得很清楚很清楚，没有错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基督对我们来讲都是头脑，都是身外，都是理论上的。我们能不能请他进来，让他与我，我与他一同坐席？换句话说，从客观的变成主观的。教会本来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当然它是主观，怎么可能客观？你不可能身外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难处。也许到了老底家主回来以前，我们踩在先人的肩膀上，我们看见的比从前看得更准确，真理看得更清楚，这是没有错的。但是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一直注意到外面真理的讲究，我们从来没有让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就像因信称义也是一样，你可以讲很准确的因信称义的道理，但是问题是世界要看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因着得罪一个地位，然后就能产生一些圣洁的行为。所以如果我们还是不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来，那就是我们最多是个学者就是了，我们最多就是学校的教授就是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要看的教会乃是神的家，所以今天我们不可能把教会变成像老底家的情，光是客观的，没有主观的。所以主要叩教会的门，我们应该把门打开，然后呢，我们应该与主有交通，与主一同作息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就把所有客观的就能变成主观的。然后下面是得胜者的呼召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。那在七个得胜者的应许，最好的一个就是老底家这个，因为这个应许是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。那你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句话的重量有多重吗？你只要读下面就清楚了。他说就如我得了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应该怎样得胜？我们的得胜应该像主那样得胜才叫做得胜。所以到了这里，主就给我们看什么叫做得胜。所以从第四章以后，第五章以后，就给我们看主是怎么得胜。先是替得胜者下定义，所以主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，就如我得了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得胜者呢？得胜者就是我们要得胜，像主那样的得胜。然后从第四章第五章，主就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得胜，然后我们怎样和他做羔羊的同伴，我们和他一同得胜。 所以这是已经很清楚很清楚的了。那么主得胜了有什么结果呢？主得胜了，他就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坐在父的宝座上与主同坐。为什么他能与父同坐呢？因为他得了胜。他怎么得了胜？我们读下面就知道，羔羊怎样从死里复从经过并钉十字架，然后从死里复活升到高天，弟兄姊妹，他得胜了。所以很清楚，这是羔羊怎么的？因着他这样得胜，所以呢，他能够和我们的神和父的宝座同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里的对比吗？因着我们主得胜，所以他就在父的宝座上和他同坐。那如果我们得胜像主得胜一样，那么这个得胜的应许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和他一同坐在宝座上。那这个当然不是指着今天说，这是指着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我们今天如果和他一同受苦，到那一天我们就和他一同掌权，一同做王，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。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。那这个应许是到什么时候实现呢？是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实现。所以这个最后的这个老底家这个得胜者呼召和他的应许是最高的，可以说达到最高峰的。但是你回过头来看，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得胜者的呼召，也有都有得胜者的应许，而每一个应许都是和天国发生关系，每一个这个得胜者的赏赐都是和天国的赏赐发生关系。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在千禧年里面我们所得的赏赐是什么赏赐，这就是这里得胜者的赏赐。那么最后一个是最大，最后一个很明显就是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他同坐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这是得胜者，神给得胜者的应许。那么所以在老底家教会里面，主呼召得胜者。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站在神的水平上，水平线上，当大地都在水平线下的时候，这就是得胜者了。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会发现说，那个赏赐什么呢？那个赏赐就是要做与主同坐。那么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。那么你读第一个应许，你看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教会，就是对于士美拿，他说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所以可见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耶路撒冷乐园已经降到空中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这个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吃。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神乐园就是耶路撒冷嘛，那新耶路撒冷不要忘记，新耶路撒冷是到了21章22章才从天而降，那是到勇士才那个时候千禧年过了才从天而降。但是呢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根据这些圣经，就是非常可能今天的这个乐园，今天的耶路撒冷是在天上，到了勇士的时候是到了地上。那么然后呢，到了这个千禧年的时候，那应该就在空中的。那这个我想详细的我们不必那么讲究，那如果有人是这样为着读圣经方便的缘故，那其实我们知道人复活的身体是超时间超空间的啊。我觉得那么不一定说一定要在空中，不过有人是这样的领会，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处。不过无论怎么样，就是这些的应许，这个应许什么？这个应许乃是都在千禧年的时候，千年国的时候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神的这个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那么然后呢，乐园当然是在耶路撒冷里面，那么生命树当然在哪里，所以我们就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。那么这个是对于以弗所教会的那个得胜者的赏赐是这个。那么然后呢，对于这个士美拿，你勿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所以我想这第一，这生命的冠冕。第二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这个不是第二次死，这是第二次的伤害啊，这个伤害。所以这不是说我们经过第二次死，不是，但是呢会受到那第二次的伤害。那么圣经没有明讲这个伤害是什么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个应该是和千禧年的时候 所发生的是有关，但圣经没有明文，没有明讲，我们知道的不多，但是我们晓得说得胜的他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然后呢，别加摩的这个别加摩的这个别加摩的这个赏赐呢，是得胜的我必将隐藏的玛拿赐给他，并赐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。那么据说那个时候啊，当时他们投票的都用石头来投票，如果你选谁的话，看上谁就把名字写在上面，那么有的人就根据这个来领会这段圣经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，要紧就是得胜的主要把隐藏的玛拿赐给他，然后赐给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。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名字是只有谁能够认识呢？主知道，还有呢领受的人知道。这个秘密呢，乃是主与他与主之间的秘密，这是得胜者他能拥有他与主之间的秘密。而且呢，那个玛拿是隐藏的玛拿，这个玛拿是个隐藏的玛拿。所以无论是隐藏，无论是这个没有人能认识，所以这个都是指着秘密来说的。所以现在呢，有一个赏赐呢，就是主要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。那么所谓的隐藏玛拿，大家都知道是指着什么？是指着这个以色列人，他们不是他们把那隐藏玛拿放在什么？放在这个约柜里面，那么放在至圣所里面。那么就是特别是到了什么？是特别到了这个什么地方？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。那么这个隐藏的玛拿就告诉你已经不在旷野了，所以那个隐藏的玛拿呢，乃是指着我们的回忆来说。现在你已经到了迦南了，现在呢你已经到了千禧年了，可是呢，所有我们在地上所经过的，都能叫我们有回忆。所以这个就是隐藏的玛拿要赐给他，并且赐给了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能够认识。那么这个是对于别加摩的这个赏赐。那么对于推拉的，他的赏赐是第二十六节，那第二章二十六节，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便用铁杖管辖他们。那他们要像他这个得胜的应许，就是他要像主一样，我们的主是用铁杖管辖万国。但是不光是我们的主，十九章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做王的话，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，也是怎么样？也是赐他权柄，用铁杖来想管辖他们。所以这是与主一同做王。那么这个很明显是指做千禧年的时候，千年国的时候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。那么这是指着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。那么这些人呢，诚心赐给他，那就是在我天亮以前，当主来的时候，那就是诚心出现的时候，这些人就被主提走了。那么这个就是暗暗的，我们的主就把我们接走了。所以这个是诚心的应许。那么这个是对于推亚推拉的，对于撒迪的得胜者，第五节。就是第三章第五节，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所以这个也是指着千年国的时候，很清楚的。然后呢，这个腓勒帖腓第十二节，第三章十二节，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，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，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，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。所以这个又是千禧年的时候，但这里又讲到千禧年从天上降下来，不过这里没有说降在地上。所以有的人就根据这一段圣经呢，就证明说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呢应该是降到空中的。那么所以这里所以你看这里这个在那么所以 所以结果呢，这个得胜的人要做神殿中的柱子，那么以西结的那个圣殿就是什么？